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厨。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呢，我们来请教啊，两岸问题的专家张荣恭张主任。两岸的形势上面，经济上面的往来这么的密切啊，可是政治上面呢，完全没有对话啊，所以它的这个冲突必然产生，那它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其实自己也要思考，就是说，如果是两岸双方变成敌对关系，或者是敌国，按照这个现在蔡政府的做法是几乎是敌国嘛？那敌国的话，大陆还愿意让台湾有这么多的顺差？当然，它有经济需要，这个双方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结合的关系。可是问题是，如果双方完全破裂了，是没有所谓这个贸易往来的问题嘛？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两岸的为什么我们会强调协商的重要性，这种情形如果是放在国民党执政，按照这种九二共识两岸继续协商，大陆是不会拿这种顺差来说嘴的。就是你台湾有顺差，继续顺差，大陆也需要台湾这些零件，然后也有利于它的出口，双方这个合作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就是会让大陆这个对台政策出现一个很难一种很难抉择的状态嘛，哈、啊，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回复到是像这个军购或者是南京一开始提到叫密使这种东西啊。李登辉时代啊，我讲一个例子就很重要，就是说老布希总统在1992年9月2号宣布卖台湾150架 F-16，这个动作够大吧？照道理大陆应该是强力反对吧？但是九月二号宣布，人家九月三号李登辉的密使就到北京了，而且人家还见了中共的这个国家主席、对台小组组长杨尚昆呢。这个就是说，当时在政治上，大家要知道李登辉后来的政治立场改变是一回事，在那个时候，李登辉是以统派的中华民国元首的形象出现的，所以他的政治复兴机在。因此，你向美国买了这么多飞机，结果大陆不是抨击美国，没有对台湾采取任何动作，然后接着十月就九二年的十月，接着下第二月，两会是不是在香港就开始协商一个中国？然后十一月就达成九二共识，十二月杨尚昆就访问了新加坡。为什么？因为两岸的密使管道已经确认了，接着93年要在新加坡举行国王会谈，然后杨尚昆访问了新加坡。这一连串表示什么？台面上台面下有很多动作嘛，那现在问题是，那我们现在又向美国买那么多武器，但是两岸的沟通完全没有，密使有没有我不知道，都是看来显然是没有。那这种东西就是说，买了武器是备而不用，有一天这个武器要用上场的时候，这个局面是不堪设想嘛。那我们当时在至少在李登辉那个时代，他可以买武器，跟两岸可以沟通，有台面上的沟通，也有密使的沟通。那现在台面上的沟通没有，密使的沟通看来好像也是没有，这个才是让我们担心的问题
啊。在那个 F 十六那时候，密使第二天就到了，
当然那是事先安排嘛，事先就安排，对不对？可是这个是基于当时双方的政治复兴，我就是说，李登辉当时是以统派的国家领袖出现的。
那这其实从这个李登辉1988年这个继任以来啊。然后后来大陆方面其实出于大陆方面主动，对不对
哈？
然后双方呢就开始了有一种各种不同层次的这个密使的这个互动啊。曾永贤先生啊，然后苏志成啊，张荣恭，你们各个不同的这个管道在跟对方这样接触。那我很好奇哈，就说我们这样子去回头去看前面的这个密使的这个交往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时候一开始的这个确认，他你要确认的是李登辉他在于一个中国的两岸的这个立场上面他的态度嘛，哈，这个是应该是一开始双方在密使接触过程之中一个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这是 国家目标是统一啊。嗯，所以1988年李登辉继任蒋经国先生，出任这个元首跟国民党主席。当时大陆的领导人是总书记是那个赵紫阳，他有给李登辉发来贺电嘛。那当时我在中央社工作，我有写了一个分析报告。然后90年李登辉被国民大会选为总统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忘记我提醒大家，他那个演说的题目就是开创璀璨辉，开创中华民族璀璨辉煌的新时代。嗯，我跟各位报告，那个中华民族那个族字原稿是国字，是开创中华民国璀璨辉煌的新时代。李登辉把那个国字改成族字，
他自己
这个对，他这个一字之差的意义，在两岸关系上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个事情也引起了大陆这个最高层的注意。嗯，然后当然后来他一再的这个强调国家统一嘛，所以就两岸有高度的互信，所以双方开始有密切的往来，然后才有顾问会谈。
哎，我很好奇啊，你一开始的时候接触是怎么开展的？
嗯，其实最早应该是李登辉办公室的主任苏志成先生。嗯，我觉得他当时确实也不容易。作为一个李登辉的这个主要的助手，而且是40岁不到的年轻人呢，他的接触的对象，有汪道涵已经当过上海市长而提拔过江泽民的，有这个贾亦斌是早年这个国民党在大陆时代蒋经国先生的秘书啊，后来在浙江一带就后来就这个就投到共产党那边嘛。那还有中央对台办的主任杨思德，这都是老先生呢，所以这个苏志仁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非常不简单。
对，然后
非常不简单，
促成了这个孤汪会谈。那这个东西两会当时开始互动，台湾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台面上跟台面下其实交互的运作在当时是很顺畅，所以江泽民才会评估这个孤汪会谈是迈开了历史性关键的一步。
那您的部分呢？
我应该怎么说，就是说我自己是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自己就会写一些分析报告往上嘛。那 我觉得比较重要是因为这个江八点在1995年发布嘛，那天是我们台湾的除夕，可是我前一天我有接到上头给我的一个指示说江泽民要有重要讲话。那个其实就是当时双方密切管道他们得到的信息告诉我，那我是那个工作，我有责任接收这个信息。所以那个除夕
对不对？
除夕，我那天早上10点钟我就去上班。那个大陆的那个江泽民讲话话声落地，我那个原稿就已经在我桌子上了，就在我桌上。然后我就打电话向有关方面报告，然后当时这个国家安全局还特别留了2个打字的人，然后就马上报告给李登辉。所以当时我们的政府的官员有公开的讲，我记得除夕那个晚报讲，政府的官员讲说这个没有新意。李登辉立刻出来讲很重要，要重视。就是说大陆最高层的讲话，台湾的领导人怎么样回应，那李登辉是以正面的方式肯定的。所以这是除夕的事情，我大年初六就接到指示要我去大陆沟通一下，我就赶快安排就去了大陆。
对，你那时候还在中央社对不对？
我在中央社。我那时候还是单兵行动。然后对方做了一些解释理解这些东西。那回来之后我打了个报告，也就打了一个报告，可是这个被肯定说是一字千金。然后接下来还有责任说要有李总统要有个回应的稿子。可是我是后来才知道回应稿子另外一组人已经做好了，可是要重新再做，那就是责任就在我身上了。所以后来当时的国安会秘书长有一次在这个立法院被民进党的立委问说李六条怎么出现的，那丁茂石就这么讲一句话说，这是总统的幕僚写的，开了9次会议。那我想那个幕僚应该是指我，然后9次会议我是参加了8次，这一次没有。
对，这很有意思哦，就在于是说当两岸现在的管道都不通的时候，其实正是两岸这个最危险的时刻啊。而在当年的时候，李登辉 和中国大陆呢展开这个密使沟通，其实他在澄清彼此之间，就确认彼此这个立场上面呢，他达到和危机控管上面，他达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啊。我们为什么谈这个江八点这个李六条呢？当时呢都已经是孤汪会谈都已经是结束了，因为它是95年的嘛啊。但是呢，透过了这个江八点跟这个李六条啊，就确认双方在这个一个中国和统一的立场上面，好像透过这种文字的这个表述啊，来发展，来发展要进一步的开展接下来的之间的两岸关系。只是因为后来，这个大陆呢对台湾哈，因为年底的时候，李登辉到这个康乃尔去了嘛哈，然后96年呢就对台湾这个文攻武吓啊。可是我们回头再看江八点李六条的时候，这个政治互信上面到底是如何来建立的，彼此如何确定这个立场啊，这个密使的故事呢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从回看过去呢来思考接下来的这个两岸关系呢到底该如何走下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现场继续请教这个张荣恭张主任。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这个两岸的密使之一啊，张荣恭张主任啊。对啊，主任，为什么就说九五年的时候还要发江泽民还要对于两岸关系提出江八点，然后李登辉回应这李六条，因为93年都已经孤汪会谈都已经结束了，两边在有关于一个中国的问题上面不就是达到了这达成了各自表述的这样的立场了吗？事务性的谈判不都已经开展了吗？
应该讲说啊，大陆对于所谓的台湾问题或者是两岸关系啊，他们的领导人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在，因为邓小平就确认了中共当代的这个三大历史任务，一个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就是祖国的和平统一，第三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那么关于这个和平统一的问题是两边的事情，那么另每一个领导人他们都有责任表达自己很完整的一个看法。所以江八点是江泽民在第二个任期提出来的，那么胡锦涛的六条主张也是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提出来，那习近平的五条主张在前年的一月也是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提出来，
就是告台湾同胞书
他要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把自己的政策完整的论述。那么从几十年来我们看，我为什么会对现在比较担心，就是说江八点的发布他目标还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李登辉选择我们可以回应的部分去做回应，李登辉是正面回应嘛，然后这个胡六点发布的时候我在国民党，那时候是马英九执政，马英九自己没有出来，是 党主席是吴伯雄，我在国民党做这个工作也是正面回应，就是大陆有大陆的主张，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说两岸有交集的部分我们做正面回应，那唯独只有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蔡英文执政完全推翻，他连一点正面回应的那个空间都没有，他完全推翻，
他很快，他这个下午就说这个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那完全推翻。那这个跟过去整个历史的演变差非常多，就是两岸处在完全对立的状态了，所以如果比较过去这种两岸的曲折的过程，我们会觉得现在是处在非常非常严峻的时刻，我再讲一点，就是两岸领导人这种互动啊，说这个江八点跟李六条，或者是胡六点跟国民党当时马英九跟吴伯雄，或者是现在这个习近平跟蔡英文这种，我们再讲更早一点，就是这个蒋经国跟这个大陆嘛，这也跟我的工作的特殊性有关，那就是这个廖翔志给蒋经国的公开信，那是在1980年，蒋经国先生那时候是我们的领导人嘛，我在中央社工作，有天晚上11点多啊，那么我不知道多少时间，我们那个电波啊化成文字，就告知说今天晚上12点有重要新闻。我是当大夜班，大夜班要当到晚上2点的嘛，那种新闻稿现在已经因为现在是电脑时代， 所以各位如果看那个电影，你会发现二战的时候那个士兵在监听那个电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那种，就是那种，那种会变成文字出来。
嗯嗯。
我十二点在看的时候，文字就出来了。
嗯。
那一条一条一条那个纸，然后纸盘很长，然后就出来就是“巾帼无地”。
嗯。
啊，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物，顺遇三十六载，幼时同袍，书经把物，往事历历在目。
我看了，你竟然会背，
非常震撼，这是非常震撼的事情。然后开始提到国共两次合作，然后希望这个再进行第三次的和谈。
嗯，
然后接着就写的，用了这个经国先生的话啊，求民当求万世民，激励当激天下利。啊，各位也知道，就鲁迅先生讲的这个渡尽胁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其实这鲁迅讲的这个话，后来是被邓小平拿来题字写给以前的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儿子。是邓小平也写了这个话，这邓就变成有邓的，有蒋经国的话，有邓的话嘛，邓小平的话，这里头也有毛泽东话，就是遥望蓝天，朱熹珍重，因为那个是六十年代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写信给台湾老蒋总统，然后毛泽东批示，加上了遥望蓝天，朱熹珍重，也有这个周恩来的话，就是辽阔海天。不归何待，这个也是周恩来六十年代批示的一句话。然后又有这个邓颖超的话，在最后就是什么，这个廖承志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对台小组的副组长，组长就是邓颖超，周恩来太太，
周恩来太太，对。
然后这个他讲说，告诉经国先生，如地方便，你方便的话，于当树桩就到前往台北，面临朱长辈教育啊，等于来台湾、
嗯，然后蒋宋美龄还在，
对，然后也最后一句，
长辈就蒋宋
一句话，对，最后一句话，主后复音，我站着等待你给我答复啊。这个主后复音是邓颖超写的话，嗯，把他们中共领导人那个重要的话都融合在这篇文章里面，然后最后带一句话，老夫人前面前。请代为问安，蒋夫人。
好吓人！
那最后这个这个东西在我的手上，其实是心里是蛮震撼的。
嗯，我们背景说明一下啊，这个廖承志呢，像刚才这个张荣公主任讲，他是大陆的对台工作小组的这个
副组长
啊，组长就是总书记嘛？
不，组长是邓颖超。
哦，组长是邓颖超。然后呢，他是这个中共元老这个廖仲恺的儿子，
国民党的元老廖仲恺，
廖仲恺的儿子。然后他长期下来啊，他这个系统呢都是在负责这个对台呀、对
港
工作的啊，所以你说看到这个时候就有点很，
我非常震撼，因为这
惊讶吧哈。
大整个大陆的最高层给我们台湾最高层的一封信，
嗯，
但是晚上十二点那个弄完了，那个文字出来已经超过十二点半了。你知道那时候在中央社，我们因为那时候的新闻很少嘛，那中央社报给这个党政首长，我们有参考消息，然后还有专门给只有七个人看的叫做这个专门的参考消息，叫专参，那还有一种特参，那只有给一个人看。可是
蒋经国，
对呀、可是我那时候上班已经快到一点钟了，我手上这个东西那也没有打字人了，那这怎么办？那台湾就只有这一件啊，我知道情报局也有收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但是我手上有这一件。其实是很巧的是，隔天早上，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中央党部文化工作会，这个兼差，我的文工会主任是周玉农先生，周先的前一个职务是行政院长办公室主任，就蒋经国总统
的
秘书，我隔天我在兼差啊。所以我其实晚上没什么睡觉啊，
太兴奋了。
隔天七点多我就到办公室去了，我就进他的办公室，我说这个大陆有一封信要给经国先生，啊，他说有听说，可是不知道说什么。我说在这里，啊，他说有了，他还没看到，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刚才讲那个纸条子电波转成的文字用贴的看，啊，他说这样不行，这样。经国先生没法看，好，你去写，我就用手机写起来，就交给他，他就离开办公室。 当然就去报告。所以这个是因为早期那种双方的资讯不是太发达，然后对外的公开的信息还不多的时候，我那个工作就有这个特殊性，一直延续下来，我的整个工作历程就是这样。所以慢慢的后来到了这个李登辉就任啊等等之类啊，我还有很多信息，然后做一些分析，然后那个大概上面觉得有一些用处嘛，然后就跟大陆可以有些沟通这样子。
哇，这个渊源很深哦。这个收到廖承志的看到廖承志的信之后，他的故事还有后续嘛？
对啊。
蒋宋美龄呢，后来觉得说他要亲自来回应啊，他就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呢，就把廖承志呢给训了一顿啊。其实这之前的时候，蒋经国有想要他自己来回应的，不是吗？
其实有的，这个我有参与啊。我当时其实位阶是很低的，我是中央社大陆新闻部的编辑，那我在中央文工会兼差嘛。那么其实经国先生是有回信，那这个回信但那个时候台湾还在不接触、不谈判、
不
妥协的时代，
嗯，
不可能一下子就翻转了，所以经国先生当然也会回绝。那么这个信其实是我刚才讲的，我的长官文工会主任周云龙先生执笔的，那么有讨论，我也在场。不过那时候各位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手机照相，我觉得那真的是历史文件，我也记不得了。但我的印象中，那个文字是比较缓和，然后那个这个文字的那个手法跟廖承志那个信很相近，都是半文言的。
嗯，
但后来变成老夫人出面了啊。那老夫人出面是老夫人那时候人在美国，哎，我不晓得不了解这个决策过程的转弯，为什么会请出在美国的老夫人来回信？那蒋经国先生回信也可以，因为信是写给经国先生的嘛。结果老夫人出面，老夫人就用这个长辈的身份就把廖承志训斥了一顿，然后这整个事情就没有了，
戛然而止，
没有了。那就是八二年的事情了。可是到了这个1986年的时候，有一点变化，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大陆拍了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台儿庄大捷》。
嗯，
《台儿庄大捷》那正面这个描述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这个正面战场的这个攻击嘛，哦。那么台湾在香港的官员就把这个片子送到台北来，经国先生看到了。据说他认为大陆对国民党的态度在改变，
是
台湾也要有一些改变。这是1986年的事情，所以蒋经国先生决定解严，1987年就有开放探亲。
哦，这个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故事啊，我们下一次呢再请这个张主任呢来告诉我们。非常谢谢张荣恭主任今天带给我们精彩的时事分析，还有两岸秘辛的故事。谢谢张主任，谢谢。